Yo, what is up, listeners? 欢迎回到谷歌 Apple T。 最近呢，生活中遇到了两个困境，这两个困境现在都已经解决了，这是过去式。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这个事情呢，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啊。这两个困境呢，一个是非常实际的，需要就是现实生活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另一个是呢，相对来说比较有一点概念性的，有一点哲学性的。这两个东西呢，其实是相关的，都跟车有关啊。说的可能有点悬了。其实这个问题说到底也很简单，就是前段时间啊，想带着宝宝出去过个生日，全家一起呢去做一个自驾游。然后自驾游呢，显然我们都不陌生了，就是差不多横穿大半美国这种事情我们也是干过的，开着车。这次不同的是呢，就是首先家庭成员增多了，对吧？以前就是我跟我太太两个人，最多的时候呢就带着两只狗。那么现在呢，是我跟我太太两个人，带着爸妈，就是一对父母，然后呢再带着宝宝，一个1岁的小孩，然后呢再带着两只狗。所以就从座位的角度来讲，至少需要1、2、3、4、5五个座位，外加额外狗的位置。而且呢，我们这五个人之后呢，行李的数量变得非常非常多。自从有了宝宝之后啊，我不知道这个听众人群当中新手爸妈多不多啊，但是我至少我发现当了爸妈之后，第一件非常不适应的事情就是发现家里面所有的东西的跟宝宝相关的含量呢就越来越高。各种各样的东西呢，就是立刻能塞满一个房间，而且你要出门的话，要带东西也非常多，从吃的到用的到穿的、洗澡的，甚至我们为了出门的时候，可能住很多不同的酒店嘛，担心他洗漱啊，或者是睡觉啊什么的不方便，我们也带上他的一些洗澡的东西，甚至把他那个塑料的澡盆都给带上了。然后呢，还有这种特别大件的东西，比如说这次专门买了一个登山的一个背包，这个背包就是像一个轿子一样的，宝宝可以坐在里面。然后呢，我背着他就可以去爬山了，因为宝宝现在还不会走路嘛。而就算他会走路呢，他走不了那么远，显然。所以整个这行李箱，这个后备箱里面就是各种各样的东西，大人的、小孩的，再加上狗的东西，对吧？我们出门的时候呢，我们家狗吃的都是那种冷冻的那种纯肉的狗粮，然后狗粮呢不能就是放在室温条件下，必须冷藏。于是又带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冷箱，就是一个 cooler， 里面装满了冰，还有一堆狗粮什么的。所以整个这个东西啊，就特别特别多。这是我们从开始开车以后，我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突然发现这个人的数量也多了，东西要装的东西也多了。出去自驾游或者叫露游的话，开什么车成了一个问题。我们自己家的车虽然是有7座，但是呢后备箱空间显然不够大，而第三排空间相对来说也比较局促，上下第三排呢也比较困难。曾经试过一次把狗塞在第三排，然后后备箱装了很多的行李，但是呢就非常非常的局促。而且呢当时也是就是非常紧急的一个情况，也不是说紧急的情况吧，非常短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开车回来，当时没带狗，但是呢最终的时候呢去开车直接从托管的地方把狗给接回来。这个时候啊，整个这车里面就塞满了，行李后来都得捧在第二排乘客的怀里面，才勉勉强强把这一家人带回家。所以这次显然开自己家车是不行了。然后呢就在正常的汽车选择范围之内呢，在美国这个语境下，那么就只剩下两种，有点可能哇，三种，其中一种是大家基本上不会选择的这个方式了，就是说你可以租一辆这种大的 Sprinter 这种 van， 可以坐10个或者是9个乘客这种。那种车子呢，就像机场接机那种车一样，像小巴士一样，那个、太大了，而且呢租起来也比较贵，而且开起来也不是很方便，不舒服，开那么大个家伙感觉像开个校巴一样，对吧？没必要，就有点过那个杀鸡用牛刀了。那除此之外呢，剩下两个比较现实的选择呢，要么就是租一个保姆车，就是 MPV 或者叫 minivan， 要不然呢就是租一个这种美式的大 SUV。 那么接下来呢就触及到我想说的这个哲学问题了。我这个人呢之前在节目里也说到过，我对于美式的这种特别大的 SUV 啊，我是非常不喜欢的，因为我觉得它的存在呢是一种反社会的行为啊，它车身又特别高，然后又不受各种各样的设计安全或者是行人安全的法规规定啊，灯光又刺眼，然后重量又大又费油，我觉得它是一个很不合理的一个存在。很多就是尤其是刚刚当上父母的一些喜欢车的朋友吧，尤其是爱车的朋友，他可能会说啊，我特别讨厌保姆车 minivan， 我就算当了爹，我也尽可能的不要去走上 minivan 这一条路。我觉得我反而正好相反，如果你让我非要选 minivan 或者是美国的这种全尺寸超大 SUV 的话，我可能更愿意，如果自己的车啊，我可能更愿意选择开一辆 minivan， 因为我觉得开一辆 minivan 呢，对于 外界的影响，就是我输出的这种所谓的叫做 externality 可能就少一些，所以我觉得我可能不介意这个，我反而介意美式这种大 SUV 多一些。我之前也在节目当中很多次提到说这种车有多么不好，这些车就包括比如说什么凯雷德呀，比如说那种通用的什么Suburban 啊，什么 Yukon 啊这种类型的车。而这次呢出去旅行，我突然意识到我的选择要么就是 minivan， 要么就是这个美式的 SUV。 minivan 呢我们之前也开过很多次出去旅行的时候，而且呢当时呢是我跟我太太加上小孩再加一对父母，还没带狗呢，行李箱就已经装满了。而且那个车呢显然车内的空间呢是够，但是呢觉得就是不是那么的充裕，对吧？因为你一旦把第三排座位立起来的话，你 minivan 的行李箱的空间呢其实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小的啊，它是一个比较深的一个空间，但是它前后的就是它上下的深度比较多，但是呢它前后的这种深度呢比较浅，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能装的东西呢还是不够。所以最终思前想后，还是决定去租车公司租了一个这种美式的大 SUV， 全尺寸的这种所谓的 premium SUV。 这个 SUV 呢最后租回来是一辆吉普的这个 Grand Wagoneer 加长版。这辆车呢第一感觉就是大，就是巨大无比，停在我们家门前啊，就一辆车能占差不多两个人的车位，在它横着的时候，在它横着的时候基本上就能把我整个门给挡住。然后但是确实也是真能装，而且车内空间确实也是宽敞，这是咱不得不承认的。它第三排空间啊，基本上可以，你可以站着走进去，对吧？你把前面第二排座椅放倒之后，你可以站着走进去差不多。然后装狗的东西呢也比较容易，把狗放进去和把狗走下来也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啊。我们家这个其中一只狗也十多岁了，所以上下车也不是那么的特别方便，脚也不是那么灵活了。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呢，这个车还是可以的。那么今天这个节目呢，其实也不完全想是变成一个关于这辆车的一个车评吧，但是毕竟我是第一次开这么大一辆的 SUV， 因为说来也不怕大家笑话，像我说的，之前咱虽然自居一个爱车人士，对吧？以爱车人士自居，但是从来没开过这类型的车，因为皮卡大皮卡咱是开过的，但是皮卡这种以皮卡底盘为基础的这种大 SUV 呢，反倒没开过啊，因为一方面没有这个需求，另一方面觉得这东西特别大，开着不顺心不顺手，觉得可能又笨又重，然后死角又多，看不清楚。这次开了之后呢，确实也印证了这些之前的担心，确实也大也笨也重也费油，也很多这种视觉上的死角看不见。但是呢它的设计，现在这个车呢已经怎么说呢，到这个年代啊，它的设计上已经有很多方法能够帮你去 mitigate， 去稍微缓解一些这方面的问题。所以这也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不错的妥协吧。那么简单先说一下这个车吧，这个 Grand Wagoneer 这加长版，这车有多大啊？差不多有5.8米，将近5.9米这么长，那这是一个天文数字了。这种车在普通乘用车的角领域当中呢，已经很少见了啊。在中国的话，我觉得这个车还是可以平行进口的，但是呢，基本上在路上看到的时候就很少了。我印象当中，像这个大型、这个大小的车啊，包括比如说什么林肯的这个领航员，在我很小的时候，在中国东北的马路上有一次看到过一辆领航员啊，当时我们坐的是一个上下学大家一起坐的一个面包车，面包车显然也不小了，里面可以轻松坐六七个人没有问题。但是当时停在一个红绿灯的时候，回头一看，旁边有一辆黑色的领航员，我说这什么东西，这么大一辆，简直看着像一个那种大巴车一样。当时就留下了一个很深刻的印象，觉得这个车怎么这么巨大，为什么美国人要自己设计这么肥这么大的车，是因为美国人太胖了吗？那这辆车呢确实啊，你不管你多胖，你在里面都能坐着挺舒服的。我甚至有点觉得啊，坐在它这个前排驾驶座椅上，由于我自己不够胖，这个座椅的支撑呢反倒不太足够，对吧？我坐这个瑞典车沃尔沃的时候，我觉得哎，下面这两个腿部支撑刚刚好夹在我的大腿两边，然后我会觉得哎，这个稍微有一点硌得慌，但是呢你坐久了你就会发现这个支撑很舒服。而这个 Wagoneer 呢，你就正好相反，你坐在上面觉得哎非常宽敞，什么都没有，但是你就会发现开起车的时候它没有支撑，你有点左右摇摆，然后还有点累，腿呢会坐着久了会累。然后这辆车呢它满载啊，就是装上人和货乱七八糟的，重量至少有9000磅重，就是差不多和将近4吨重啊，就是4000千克，这 显然也是一个天文数字了。我觉得在一个乘用车的领域，你开一个这么重的车，那得多费油。那么我们接下来会慢慢说到这件事情。说到油耗呢，这个车的发动机呢，搭配的是一款 3.0 升的直流发动机，双涡轮直流，还挺有意思。这一点是我一开始没有特别想到说，我其实我也应该想到的，因为吉普公司本身它也研究过很多这种六缸发动机，包括整个这个所谓的 Mopar 这种系列的发动机里面，它这一个发动机型呢叫做 Hurricane、说来这个名字也是搞笑，我们这次本来打算去一个地方就被 Hurricane 给彻底的 damage 了，然后不得不改变了自己的路线，然后去到另一个地方，结果回程的时候呢又赶上另一个 Hurricane， 这个飓风打到了我们居住的地方附近，然后所有人都在朝反方向就是逃离佛州，而我们在高速上朝着佛州的南方开，一直往南方开，跟大家走的是反方向的，特别好玩，因为别人都在远离飓风，我们在开向飓风，因为我们要回家嘛。当然这是后话啊，这个车 3.0 升直流发动机双涡轮，510匹马力，然后有将近680牛米的这个扭矩，数字呢看起来都不错啊，这个感觉动力也足，实际开起来呢其实怎么说呢，首先说一下油耗吧，油耗是高速我开最好最好也就是 21mpg， 这是最好了，然后不好的时候那就没得说了，就个位数，对吧，尤其你在开山路啊，有些时候上下坡啊什么的，上坡的时候比较累啊，车满载的时候，那轻轻松松就是个位数。那最后综合下来，我们开了大部分是高速，然后走了一些城市路段，也有一些这种山路，全部开下来之后呢，综合是18个 mpg， 跟它官方这个广告宣传的17个 mpg 呢还稍微好了一点点。那18个 mpg 呢就相当于差不多100公里13升油，其实这是很费油的了，对于我们平时开车来讲现在。而这个车呢，它发动机是完全没有任何混动的，就是纯粹的一个燃油机啊，就连轻混都没有。所以说它是一个比较这种老派的一个动力系统，而且是一个这种非常老派的以卡车底盘为基础的这么一个叫做 body on frame， 也就是叫什么非承载式车身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啊，所以是一个非常 old school 的这样的一个 SUV。它这个发动机呢说是动力510匹啊，但是如果你不使劲踩，它毕竟也要为你的这个节油稍微做一点考虑嘛。如果你不使劲踩啊，这个车开起来其实是非常非常肉的。但是如果你使劲踩，比如上高速并线的时候，就是并入高速的时候，或者是想要超车的时候，如果你要使劲踩呢，它还是有的，它的劲儿还是可以的啊，但是呢就特别特别费油。然后呢它这个8速自动变速箱呢其实反应也还算可以。基本上就是没有在驾驶过程中给我造成任何的不愉快的感觉，没有，基本上可以忽略它的存在，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夸奖了。作为一个自动变速箱来说，这种传统的这种就是 torque converter 这种液力转换器的这样的一个变速箱来说啊，如果你驾驶过程中没有感到顿挫，没有感到特别延迟的升降档，没有感到特别奇怪的操作，没有突然就自己不知道该干什么了，那这个变速箱它一切都很顺滑的时候呢，其实已经是一个很不错的表现了。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还真的是没有什么想要去吐槽的。这个车呢除了尺寸大之外，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油箱大啊，既然这么费油，而且车重这么重，油箱自然也会非常的大。这个油箱呢可以装30.5加仑，也就是说加一次油，我们目前来讲南方美国东南角这个地方一加仑汽油呢差不多3.5块左右3.6块左右，加满一箱油妥妥的超过100块美金了。然后你会发现差不多基本上一般你不会把车开干嘛，所以每次加油可能都是28加仑这种大的数字，以前开平时自己家里面的车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数字，对吧，平时小轿车12加仑13加仑14加仑15加仑已经满了，这直接上到30了有的时候。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新的一种体验，对我来说加油的时间突然变得特别漫长，而且这个钱包突然变得比较疼。然后这个车呢还有一点是怎么说呢，因为它是卡车底盘，所以我觉得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卡车底盘的通病啊，我开过这类型的车呢不多，而且呢我认为这种车呢显然也是美国的这种大型 SUV 居多啊，日本呢显然也有几个，比如说这个什么 Land Cruiser 陆地巡洋舰或者 Forerunner 什么，它也是这种所谓的卡车底盘，就是 body on frame 这样的一个设计。但是呢美国的这种 SUV 呢就有一个通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或者是感受过，就是你开起来啊，这是一款豪华车来的，别忘了这一款 Grand Wagoneer，它这个叫做 Series 2， 这是一个中等的一个 trim level， 但是呢配置很豪华，什么都有，通风加热按摩座椅，所有东西都电动可调，各种后视镜都是就是带摄像头的， 车里面有至少前面就有三块大屏幕，后面的话如果你选装那个 Captain Chair 就是两座的设置的话，中间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中央扶手台，还有一些控制，还有自己的大屏。我们选择的这款车呢是一个七座的设置，不是八座的设置，也就是说第二排呢是整个三连座这样的一个设置，而不是两个 Captain Chair。就算是这样啊，各种各样的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自己控制，都是电动的，都有屏幕，都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辅助，所有的功能该有都有。这车呢官方指导价至少十万以上了。但就算是这样，它是一款豪华车，里面这个皮那个皮，然后也是这个反毛那个反毛的。但是呢它始终逃脱不了美国这种卡车车架底盘的车的一个特点，就是它震感啊特别强烈。你车路面上一旦有一些小的，尤其是一些小的这种坑坑洼洼的时候呢，它的悬挂的震感和轮胎的震感就很容易传到你的车内，而且不光是传到你的方向盘上，你就觉得你的人整个都在震，因为你的整个车身都在晃都在震。这就是美国的这种卡车的一个通病吧。很多高级的卡车或者是专门为一些越野设计的卡车，比如说 Raptor 这种，他们显然能够把这个滤掉，但是呢这种舒适性的 SUV 反倒滤不掉，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而且你会发现啊，美国这些车呢做工呢它确实是怎么说呢，一言难尽吧。有的时候你这个乍一看新的产品，像租来的车，这车当时我拿到手里才4000英里，很多东西呢都是非常新的，那自然它也没什么。但是呢就算是这么新的一辆车，你开起来的时候你还是会隐隐约约听到车里面有一些东西在异响，在这种有颤抖的这种异响的声音，就是叮叮咚咚的那种感觉，就是感觉不是那么装的严丝合缝的，不是那种特别紧实的感觉，不像开别的车。就是我自己的那辆破萨博2008年的车到现在都已经16年了，我知道它悬挂已经会有一些地方的这个叫做胶垫已经老化了，所以过坎的时候过坑的时候能明显听到悬挂的一些震动，这我都知道，而且悬挂我也都已经换了全新的了。但是呢它车内至少不会有任何的这种就是摩擦呀或者是扭动这种异响的声音，或者有这种内饰塑料板或者是皮革胶条或者乱七八糟东西在一起摩擦，或者是出现错位的这种扭曲的声音都没有。德国车呢也没有，那瑞典车也没有，但是这美国车呢就算是新车它也会有这种感觉，尤其这种卡车底盘的传震啊，就是滤震滤波滤的特别不好，在车内能感觉到这车明显的震动。而且呢车一旦开快了，开到80迈以上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啊这个车的设定时速真的不是给你这种德国这种不限速高速设计的，对吧？这车要是拿到德国的 Autobahn 上去开，简直驾驶员都不敢开到快，就感觉开到80以上的时候觉得车都要散架了，就是加速的时候硬加速的时候车抖得很厉害，而且我很清楚的知道这不是我的发动机在出现这个 misfire 或者是有任何的错拍，这种情况都是正常的，就是抖动的厉害啊。所以说这个车呢它确实你怎么说再怎么样的一个豪华车，它还再怎么样的一个豪华的定位吧，它还是有一些操戈的这个底色在的。所以这也就是美国车的这么一个这种卡车底盘这种车的一个通病啊。这个之前我是没有这么明显的感觉到，或者第一手的感觉到，这次算是明白了。就在于这对于我对于这类车的一些看法上呢，又怎么说呢，增加了一点负面的色彩吧。但是呢总体来说我觉得这个车在开完之后，开了差不多一个礼拜的时间，去呢可能开了10个小时的高速，回来开了10个小时的高速，座椅呢就那么回事儿，毕竟有按摩嘛，所以还算不错，开久了腰都疼。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车我最终对它的评价呢其实是正面多过负面的。虽然说这车费油，虽然说这车有点就是震动啊滤的不清楚，虽然说呢有一些太大然后感觉对外面的世界造成了过于大的影响，但是你会发现开着开着你就觉得哦，尤其是开到这种比较郊区比较乡野的地方，你会发现哦，原来路上好多其实都是这种卡车或者是卡车为基础的这种大 SUV。 那么大家呢一来可能是有一些越野的需求，那这车吉普设置的吉普 出品的肯定是有四驱的，所以它四驱系统是没问题的，上个山爬坡啊，遇到点泥泞啊，下点雪下点雨啊，这都没有问题。其二呢就是你去到一些比较村的地方，你想要去一些比较远的地方，你一直都开高速或者是你一直都开一些比较荒的路，你有一个大的油箱呢相对来说确实是省心一些，你可以开很远都不用特别的想去加油这件事情。那这个车如果你开高速的话，不是满载的情况下，我这个满载情况下开18就是高速上20个 mpg，如果你要是空载只有一个人驾驶的话，你高速上我觉得你也可能达到21-22 mpg， 这都是有可能的，如果你开的比较仔细的话。所以你一箱油轻松可以跑个530英里左右，所以这是很长的一段距离了，就是比较省心吧。 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它确实是大。我觉得大这件事情之前在我看来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它大，它浪费，它给外界造成很大的不良影响，对路面造成的重量也大，损伤的一旦撞到别的车，对别人的损害也大，一旦撞到行人，对行人的伤害也大，这些都是客观的事实，咱不可否认。但是呢，它确实也是服务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痛点，那就是我们一旦需要带的东西太多，带的人太多，东西的体积太大，人的体积太大的时候，那这辆车呢就还真的能派上用场。像我们这次，我们几个人家里面人都是显然不是体积大的人，对吧？宝宝显然也不是体积大的宝宝啊，宝宝自然有一个自己的座椅，但是除此之外呢，车里面坐其他人都是很轻松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那两只狗和那一大堆行李，对吧？行李舱已经装满了，这个行李舱啊非常非常的深，但是还是被我们装满了。我们这种小的这种可托运的行李箱带了三个，大型的这种 duffel bag 带了一个，大号的全尺寸的 cooler 带了一个，然后各种各样的书包背了四五个，再加上宝宝的那个登山背篓，就是登山轿子放在上面，还有他的洗澡盆，还有一堆这个就是零食，还有各种各样的吃的，再加上那个汤圆的，就是我们宝宝的一个小板凳，后备箱里面塞的是满满登登的，就连后视镜往后看的时候基本上已经完全遮挡住了，什么都看不见。然后好在它这个后视镜还有一个功能，就是你扶一下上面的一个按钮，它就变成了一个摄像头啊，这样可以实时的看到摄像头后面拍回来的信号。当然这个呢也是白天的时候有效，毕竟人家只是一个普通摄像头，不是什么夜视摄像头，对吧？晚间的时候呢还是得就是模模糊糊的看，摄像头基本上也照不出什么东西来啊。然后呢，这个车它能装，这是最大的优点。其次之外呢，我觉得还有一些小的细节吧，它设计的其实也算是挺人性化的。比如说这个车它空间特别大，座椅显然也特别宽敞，然后整个这个驾驶坐姿啊也比较高。我呢坐在上面开的时候是以一个姿态去开，当我要换我太太去开的时候，她个子比我小很多嘛，所以她可能就要调整很多东西才能够调到她一个舒适的位置。这都是很正常的，任何一辆车都有这些操作。而这辆车比较特别，在我在别的车上很少见到的一个设置呢，就是它可以调这个踏板的高低，还有一个它有一对按钮在这个方向盘下边藏着，是电动的可调这个踏板的高低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让踏板再高一点你可以调，再远一点你也可以调。那么这个对于我们经常会就是换驾驶员，或者是有一些开这种大车的人他比较小只的话呢，那这个设置呢就其实挺科学的，也比较符合这人体工程学的这么一个考虑吧啊。然后这是我在别的车上很少见到的一个东西。还有个什么优点呢，就是说它这个车的通过性啊还真的不错啊，底盘相对来说也算比较高，而且高低可调，它是空气悬架，有五个不同的高度档位可以调，可以通就是正常的公路啊，然后最低档是一个叫做这种上下车卸货的这么一个高度，还有两个越野档位，这样的话它有五个不同的高度。这样的话呢，其实车的通过性都不错。我们去到山里面的时候，有一些这种爬坡呀、山路啊，上面有些大坑啊什么的。所谓的大坑，其实也就是一个就是轮胎那么大的坑，没有说整个车都陷进去那么大的坑。但是呢，这种简单的越野路段呢，这个车处理的都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你完全不需要调任何东西，就放到自动就走就行了。所以说这个呢，相对来说是比较放心的一点。你开一个小车呢，去到这种地方，你就会可能更操一些心，更注意一点。也不是说去不了，你开个 minivan 呢，想要去到我们住的地方爬坡，去到一些野路也没有问题啊。毕竟也不是那种野到说只有越野车才能去的地方。只不过这个车呢，你可能开起来走这种路呢，就信心的就感觉更强一些。它外观呢是这个车租的刚好是一个这种全黑的这个套件，就是车顶也是黑的，没有镀铬装饰件，全都是黑色套件。然后前灯也是黑的，前格栅也是黑的，车轮也是黑的，一水黑的，不是特别我的 style 吧。但是毕竟是租来的车，咱也不能考虑那么多。当然了，如果你想那种比较传统一点的，有很多种镀铬饰条的，有的很多银色的这种装饰的，也是可以有的。所以整体来说看起来外形呢还是比较 classy 的，而且它是一个非常那种方盒子的设计。怎么说呢，好与不好，就是好的话呢，这种造型呢就非常的像我刚才说的比较 classy， 而且非常 timeless， 过很多年你再看这个车造型，你还觉得它依然不觉得看起来很过时。它不好的一点呢，就是美国的所有这种全尺寸豪华 SUV 呢基本上造型都是一个样的，包括后面几个柱，每一个车窗多长多大，在什么位置，跟车轮之间的关系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仿佛就没有任何的区别。如果你这个车的前脸不是那种吉普的那种典型的有多少个鼻孔那个设计来着，吉普是多少个鼻孔来着我都忘了，七个还是几个来着，你都看不出来这是一辆 Wagoneer。 你可能换上一个别的前脸，换一个别的车标，你说它是一个 Suburban， 我觉得这也完全说得过去，对吧？这就是它设计上，因为它等于说是设计更多的是为功能让路，对吧？这个车的主要的功能就是要大，那么如果你要实现这一点的话，外面造型啊，包括了很多轮廓线啊，包括这个后备箱去到哪儿啊，其实这个东西都是已经固定的了，就是没办法，因为你要最大化它的室内空间嘛。说到这个吉普的这个家族前脸，提到这儿了我就想起一件事，开个这个车的时候刚拿回来，然后我岳父就问我说，哎，这个车是什么牌子的，怎么在国内没见过，我说这个车是吉普的，然后他就说，哦，吉普，没看到这车上有很多这个吉普的车标。我说，哎，你这么一说还真是，这车上除了，不是除了，就是这个车上根本就没有一个，我没有能找到任何一个写着 Jeep 这样的一个字样啊。传统的 Jeep 车标不是 JEEP 嘛，就写在上面的，这个就没有，它只有 Wagoneer 和 Grand Wagoneer 这样的一个标识在车上，等于说他是想把这个子品牌啊更凸显他的这么一个存在，把它打造成一个好像是一个品牌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因为 Grand Wagoneer 其实是一个很有历史的一个车型了，在美国吉普就是当年也做过这种车型，也是那种大型的这种 SUV， 而且呢相对来说也是越野硬派的车型。现在很多人也去 Restoma 去改造翻新这些车型，把它们做成这种很现代的一些配置，而那个车呢其实就很酷，对吧？它很造型很特别，现在看起来呢又复古又觉得很前卫。怎么说呢，这种东西就是一个审美的循环吧，70年代60年代的东西现在一看觉得反倒很前卫了，就算它造型不前卫，你至少不会看着觉得枯燥乏味，它跟别的东西不一样。那么说回现在这辆车，它身上就没有吉普这个 logo， 有 logo 的地方都写着 Grand Wagoneer 或者是 Wagoneer、然后呢这个车还有一个什么特点呢，我再想想啊，它有一个比较怎么说呢，它的想法是好的，但是执行起来呢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瑕疵，就是说它在转向的时候，它会在中控台的这个显示屏上给你放一个你转弯视觉死角的一个摄像头的视频，比如说你打左侧转向的时候，它就会在中控台上显示你左边你的这个死角摄像头拍到的东西，实时的图片，实时的图像。那这个东西呢想法是好的，因为这个车很长嘛，而且你在转向的时候这个地方确实容易有很大的视觉盲区，但是这个小小的问题就在于，我就因为这个摄像头的开启，每次打转向的时候这个摄像头会直接占领整个中控台的屏幕，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啊，我错过了好几次这山里面这个路口和出口。因为我的导航呢是连在中控台上的，连着这个就是 CarPlay， 然后呢它一旦打转向的时候，这个摄像头的影像呢就直接覆盖到整个中控台这个屏幕上，就只显示这一件事情，别的都不显示了。那么你想要，我这个人呢就是怎么说呢，我喜欢看这个导航，喜欢看自己的位置在哪儿，相对于我下一个路口在哪儿，这样的话我能更准确的判断我应该在哪儿转弯。这件事情呢可能听起来很小，但是你想象一下，我们到自己山里面的住的地方的时候，是一条很小的公路，只有两条道，而且呢已经是晚上了，光线有暗，想要转弯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开过这种山路，想找一个路，找一个路口或者找一个房子的时候啊，它那个小路牌啊就那么小，放在那儿，你可能开得快的话，一瞬间 0.1 秒钟你就过去了，然后等到你过去之后呢，导航才发现，哎呀，你已经错了，然后现在重新给你导，你就要绕出去很远，或者是你就要冒着风险，必须在这条两条 lane 上，这就是双向单车道这样的一条马路上啊，就进行一次180度的掉头。所以呢，就因为想要开着转向灯，然后只是说我要出去的时候，把我的导航给完全遮住了，我错过了好几次这种需要转弯的时机。这可能也是我个人的问题，或者是它这个设定可能也可以改变，但是呢这个确实是一个操作上的一个，就是设计上让人觉得很不完美的一个地方。它的想法是好的，但是它执行起来呢有一个不太完美的一个执行吧。然后另外这个摄像头，我觉得在晚上的时候就可以把它关掉了，说实话，你晚上的时候你这个摄像头什么也看不清楚，其实就是基本上你打转向的时候放一个摄像头在中间，在这占领这个屏幕的位置，还不如就干脆什么都不显示，继续显示我的导航，或者我听的音乐，或者是我要干什么，空调或者任何事情，这样来得好。我相信如果你设定一下，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解决的，只不过这是个租来的车，我也没有自己上来就给它一顿个性化，对吧？显然这东西就会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另外呢，我觉得这个车其实确实是重，而且重心是高，这一点也符合我之前对它的一些刻板印象吧。 就是你在转弯的时候，你能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车的重心很高，你不敢开得太快。山路里面，比如说这条弯儿，它限速就是，或者是人家建议的时速是45英里每小时。那么我在开这个车满载的时候过弯呢，我也可以开的45或者更快，但是呢，我心里面就有点没底，我始终会觉得我可能要稍微比它开得慢一点，可能要40左右去过，这样的话我才会比较自信。一方面是对路不熟悉，另一方面呢，车上人也多，我不想搞这种大龙凤，一旦出现什么事故也不好。然后呢，这个车确实它姿态比较高，就会让人开起来觉得不是特别的有这种信心啊，这是另外一个小问题。我觉得关于这种卡车底盘的这种 SUV 啊，我还是要说回之前已经重复过、已经讲过很多次的这种相关的一些话题了。就是我之所以这么不喜欢这类型的车，其实是因为最重要的一点啊，是因为这种车呢，它不受很多，尤其是在美国，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美国的产品啊，这种东西放在欧洲，它连上路的机会都没有，因为它通过不了欧洲的这些安全法规和道路安全的这种规定，包括行人安全的一些法规，它都通过不了。你放在中国可以开，但是你去到一些小的城市或者是一些古老城的话，路一旦变得比较窄，停车位比较窄，小区门口没地方给你放这个车，这个车只能作为一种机场的交通来存在，你很难把它当成一种代步车来存在。但是在美国，它就变成一个非常非常方便的东西，路又宽，人又少，地广人稀，你想怎么开怎么开，你天天一个人开着一辆可以装9个人，再加1吨重的货物的车去上下班，也没有人管你啊。这是我对于这种概念当时特别不喜欢的一点，就是它很 excessive，而且呢，它不受在美国它不受很多这种法规。安全法规的限制，之前我们有一期节目专门讲过了，为什么现在美国的一些车企这么喜欢做这种重型的卡车或者是重型的 SUV？因为啊，这个车一旦是一个卡车底盘，或者它超过一定重量之后呢，在美国它是不受到传统的这些小型乘用车的同一套的安全法规的限制的，它在安全规呃规则呃在安全规定上变得非常的宽松。那么这样的话呢，你车厂需要去服从的或者去遵守的一些这种安全规定变少了之后呢，你造车的成本、研发的成本自然就会降低。而且呢，你一旦把这个车放到了一个这种非常豪华的一个 segment，这个细分市场的时候，比如说这辆 Grand Wagoneer，它就是10万以上的这种 SUV 了，对吧？这在美国显然不是在任何一个地方，它都是一个豪华车的细分市场。一旦推到这个细分市场之后，那么这个车的利润率就会非常高。那么你做一辆大型的 SUV，它的溢价也就更多一些，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美国的车厂愿意去做这件事情。一方面，合规非常简单，研发成本低，利润率又高，溢价又高，他为什么不做这种东西呢？他当然愿意做。而且，直至最近啊，美国这个高速安全的这个权威部门刚刚提出了一个提议，甚至都没有，已经还没写出法律呢，他刚刚写出了一个提议，就是说提议下一次立法的时候要规定这种大型的卡车或者是这种大型的 SUV，他们要对行人安全有一些考虑，要对行人安全的这些方面进行一些合规的设计。这是在美国这种就是针对这一个细分市场第一次提出这样的一个提议。在之前，你可能不敢相信，美国是没有任何对于道路行人安全相关的汽车安全法规的。你敢相信吗？这是我最近也才发现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设计这个汽车，它很大很高，坐姿很高，车身很重。你车身很重，再加上你固有的这些车辆安全设备和设施之后呢，就会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你的车内的成员和驾驶员是安全的。一旦出现交通事故，你车内的人通常不会太严重，除非你出现各种各样的侧翻严重事故，那就另当别论了啊。但是它的造成的一个就是副作用就是，如果你一旦跟其他的别人、路上的人、路上的车，或者是路上的一些物体发生碰撞的时候呢，你给别人造成的伤害，由于你的重量大、冲量大，你给别人的造成伤害就更大。而且你的前发动机盖如此之高，地上如果有一个小动物，有个小孩儿，或者是如果最近听了一个完全不相关、汽车不相关的一个播客，是一个喜剧演员在美国说他自己家里面有一辆 Suburban，然后他想有一个朋友开他的车，结果直接就撞上了一个消防栓，他的车就停在一个消防栓前面，他那个朋友上车之后就没有看见他的车前面有一个消防栓，结果直接就一下干上去了。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 典型的让我觉得非常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车的发动机前盖啊如此之高，前面有一个消防栓这么高的东西，或者一个小动物这么高的东西，或者一个小孩这么高的东西，你是完全看不到它。而且呢，如果你撞到一个成人，那么你这个发动机盖越高，你能把这个人直接给推下去，直接压过去的这种几率就越大，造成更严重的人身伤害的这种几率就越高。这也是过去为什么我一直对这种车型非常的不感冒的一个原因。再加上美式的这种设计啊，和它的一些就 build quality， 就是做工这种粗糙啊，这种问题呢一直都在。所以如果你要让我去选择自己的车的话呢，我肯定永远不会买这样一辆车。但是呢，像我们这次像就是携家带口的出去进行一次自驾游，简直跟搬一次家差不多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有特别大的空间，特别大的这种灵活性，然后特别大的机动性。那么你看来看去，在美国的这个市场范围之内，也就这款车最符合我们的需求。所以租这辆车开了一个礼拜，完美的可以说是非常就是称职的完成了它应该完成的一些任务，达到了它应该提供的一些这种功能。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对它是认可的。那话说回来了，如果在别的国家，中国、欧洲、日本，有一家人想要出行，你怎么样去实现这样的一个操作呢？我觉得后来仔细想了一想，要么你就开两辆车，对吧？或者开多辆车，要不然你也不会，你可能也不会像我们这么硬核，带两只大狗。这两只大狗 by the way 我还没说呢，这两只大狗之所以需要他们独立的空间，是因为这两只狗每只狗都有60磅以上，所以他们放在两个人一起坐在第三排，其实相对来说已经有点拥挤了，并不是说要给他们，不是两只小柯基或者是两只小金毛，不是小金毛，两只小柯基或者两只小博美，对吧？那我们随便往那一放就行了。这狗的体积也是很大的，对吧？两个狗加一起差不多是一个人的重量了，一个成年人的重量了。所以这也是怎么说，我们自己制造了一个比较独特的困难啊，对吧？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困难，就找到了这样一个非常美式的一个解决方案。最终呢，问题是解决了，但是呢，对于这个车的一些评价，我觉得还是不会变的。说到最后，我想分享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事儿，关于这个车的，就是把这个车还了之后，开回家了之后，然后重新开自己的车出门了。开自己的车出门，就是沃尔沃出门，上路之后第一次踩刹车，差点没给后门车造成追尾事故。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习惯了一个星期开这辆 Grand Wagoneer 的刹车，对吧？就是你需要踩很大劲儿，这个车才能停得下来，因为车重嘛。然后换到自己的沃尔沃之后，车比较相对来说比较轻，相对来说这也是一个七座车大 SUV， 我这一同样的肌肉记忆，一脚下去，车差点没把后门人给那个堵死，然后我自己差点没在车里面来一个趔趄。所以说 这差别还真的是蛮大的，而且就是你立刻就能感觉到说，哎呀，这个车确实是很笨重，而且呢就很传统啊，用高情商的话就是比较传统或者 old school， 用比较低情商的话说就是非常的陈旧，非常过时。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吧，我们关于这辆车和这次全家搬家式的自驾游旅行的一点小小的总结，那么下次有机会的时候再跟大家讲讲出去旅行的事吧。这次旅行也是非常多的波澜啊，也不是那么的简单，然后有机会还跟大家说说关于带娃出去玩或者是带狗出去玩这方面的一些话题，我觉得可能对大家来说都有一定的帮助吧。行，那我们今天先到这儿，下周再见。